弟兄们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按照前面一直以来讲的计划，我们今天学习六节到第九节。等一下啊。好，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吗？一起来。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亚尼和扬比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厌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这段经文其实跟前面的一到五节是讲的同一件事情。其实一节到九节可以是一次讲的，之所以分成两次讲呢，是因为这里面包含的内容对着我们的提醒是很切合我们的实际，所以我们就稍微看得细一点。上次我们讲一到五节的时候是在去年的十月，快半年过去了啊。我们可以现在来温习一下，温故一下，我们把一节到第五节也一起来读一遍好吗？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因为那时要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好厌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在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日子里面，在这样的一个敬拜你的主日，我们一起同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求你把你真理的话语解开，好让我们明白你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好让我们真是归在你的圣灵的大能的里面，让我们知道该如何省察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你的真道是如何，让我们明白救恩是如何。主，求你跟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也保守我们有一颗聆听的耳，让我们在台上讲的和下面听的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蒙在你的话语里面一同蒙造就。主，求你跟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在第一节里面，保罗这里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你该知道，保罗在这里是严严的告诫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也是告诫当时的以弗所的教会，当然也是告诫历世历代的神的教会。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说，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属灵的师父应该有的一个态度。我们传福音必须传全备的福音，我们在传恩典的福音，在传平安的福音，在传荣耀的福音的同时，我们也要告诉一同跟随神的弟兄姐妹们，神的儿女们，这条路是一条窄路，是一条十字架的路，在这条路上面一定有风雨，在这条路上面一定有许多的危险。我们需要把这些危险提醒大家，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失职了。保罗这里提醒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上次我们分享过了，末世不是指着世界的末了的时候，而是指着现在，具体来说就是指着主的第一次来 到第二次来这一段的时间，在这个历史的时期，我们称之为是恩典的时代，也称为教会的时代。我们顺便得提一下，整个人类的历史的进程，或者说一切受造之物的历史的进程，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之前，我们叫什么？啊？我们叫律法的时代，对吧？我们叫律法的时代。那现在的恩典时代，也就是教会时期结束的时候呢，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的之后，在主耶稣第二次来大灾难之后，我们就进入什么时代？啊？我们就进入国度的时代。在国度的时代，我们的主把他荣耀的旨意做完成之后呢，之后我们就新天新地就显出来，国度的时代就结束了。在国度的时代结束的时候，一切的旧造都结束了。到了新天新地，所有的旧造都不能再显出来，在新天新地里面全部都是新造，其中所充满的是神的荣耀和神的丰富。所以从律法时代到恩典时代到国度时代到新天新地，人的历史进程是这样的一个进程。弟兄姐妹，保罗这里说这个末世，如果我们读英文的话，我们的感觉就会更强烈一点。英文是说什么呢？英文是说 this last days， 就说这些最后的日子。换句话说，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面，是我们可以一起努力的。如果这个日子一旦过去，我们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这是最后的日子。在这个最后的日子里面，在这些最后的日子里面，我们个人当各自努力，努力操练自己，成为那个得胜者，预备好了迎接主再来，成为这样的得胜者。当主再来降临空中的时候，我们这些预备好的人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而那些没有预备好的呢？没有预备好的要在黑暗中哀哭切齿，经过大灾难，但主不会撇弃他们，主拯救的工作还是要做成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都是跑不掉的。今天我们一旦归在主的名下，我们都是跑不掉的。要么就是现在在这个末世好好的追求，预备好自己；要么就是之后呢，要经过那个哀哭切齿的日子，补课，直到主的工在我们身上做成。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保罗说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危险的日子，我们上次说过，不是战争，不是地震，不是饥荒，保罗在这里说是什么？是我们的人心。保罗在后面列出18项的问题，都不是世界的问题，都不是外面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都是人里面的问题。而且我们如果再往后看，从第五节开始，我们还更稀奇了。为什么呢？保罗说了这个危险的日子来到，说到这些人的问题，不是说是社会的现象，不是说社会的问题，他是指责教会，他是说问题不是出在别的地方，问题就出在教会的里面。弟兄姐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既然是基督的身体，活着就是为主做见证，就是与这个世界分别。今天的社会堕落，自由主义泛滥，各样的罪登堂入室，合理化、合法化，其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今天的教会没有站稳见证的地位。世界，我们没有与世界进行分别，没有站稳分别的地位。如教会如果今天如果不能够与世界分别，那就是 不过是打着教会旗号的社团，一个不能见证基督的所谓的教会，就是一个死的教会，就是一个死的社团，在神的眼中一点价值都没有。教会失去见证，这个社会就要全线崩溃。这难道还不够危险吗？难怪保罗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么，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呢？二节这边保罗说，因为那时人要。如果说保罗在三章二节这里讲到人的时候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指定的话，到了三章五节这里就很清楚了，保罗心里面所指的就非常清楚了。保罗心里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着教会的一等人，教会里面有一等人，这等人是什么样子的？三章五节这边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些圣经上次我们讲过，今天我还想再稍微补充一下，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什么叫做敬虔？什么叫做敬虔？敬虔英文叫 godliness，就是说像神，像神那样。弟兄姐妹，这个敬虔这个字啊，实际上是一个很重的字。应该来说，我们说我们自己很敬虔，应该是说什么呢？应该就是说我们自己很像神的啊，很像神的。应该是说我们自己不像普通的人啊，我们是很像神的一种人。不是指责我们从来不缺席教会的各样的聚会哦，哎，不是说我们哎该祷告的时候祷告，该读经的时候读经，该分享的时候分享，不是指责这些外面的东西，乃是敬虔，乃是指责我们这个人，他有像神的那个生命。保罗说有敬虔的外貌，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看英文，他是说呢having a form of goodness， 也就是说有敬虔的那个外面的形式，有敬虔的外面的形式，有敬虔的外面的形式，却背离了敬虔的实意。背离了敬虔的实意，英文是说 denying the power therefore， 意思就是说不认识，不承认，否认像神的那个全能。全能是外面的还是里面的啊？是外面的还是里面的？全能当然是里面的。所以保罗的意思，在这里的意思是说，这些人外面有像神的那个样子，里面却否定，里面却没有神的那个一样的他里面应该有的，因认识神而有的那个生命的能力。这就叫做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弟兄姐妹，这样的人在我们的身边有吗？啊，一定有的，每个教会都有的，每个教会都有。怎么识别呢？啊，要识别的话，说难很难，说容易，如果我们神给我们机会的话，也是很容易的。为什么难呢？因为人都会装啊，他有敬虔的外貌嘛，从外面看他是很好的，他是非常属灵的。说容易，为什么容易呢？因为如果神给我们机会，如果我们有机会跟他在一起生活，或者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一起碰见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看他里面出来的是什么就知道了。弟兄姐妹，有许多人是不能碰的啊，一碰里面出来的就是肉体，就是血气，而不是基督。那有些人呢，平常你看起来在教会里面很低调，很默默无闻，可是你一碰呢，他里面出来的啊，确实是清香的柔美的生命。这样的一些人就是在教会里面隐藏的珍珠了。 还有一个鉴别的方法，就是我们用心去看，去体会他在带领人的时候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还是把人带到人的面前。这个其实是不难的，这个方法其实很容易辨别的，不是说很容易辨别，只要我们有心的话就一定可以辨别。去年曾经有一个名牧啊，名牧有名的牧师叫名牧啊，来咱们美东这边带领一个聚会，因为他是名牧嘛，所以呢 Wyckoff 呢也有一个弟兄啊，那个弟兄其实才受洗一年，刚刚信主不太久，就去参加了聚会。参加了以后回来就跟我交通这个事情，他说啊，我今天非常的失望。哎，我说为什么非常失望呢？啊，不是很有名的牧师吗？不是名牧吗？应该很得到才对啊。他说我今天听了他讲一下午啊，就没听见他讲基督，就听见他讲他所做的那些为神所做的伟大的工作，建立了多少教会，带了多少人信主，盖了多大的礼拜堂等等。我听了一下午没听到基督，哎呦，我就感觉到很得安慰，很稀奇哈、啊！一个在教会里面受洗才不过一年弟兄，竟然有这样的见识，非常感谢神，很感动。求主帮助我们有这个判断和鉴别的能力啊！弟兄姐妹，我们身边一定有这样的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的这样的一些人。这很难免。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时间来成长。当我们遇见碰见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也不要就起了论断的心。我们求主帮助他可以在主的生命里面一同真实的长进。可是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出在这样的一等人，他们不甘于寂寞，他们在教会里面要发挥他们的影响力。这就是保罗在下面讲的三章第六节，那偷进人家劳农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等人在教会里面干什么？在教会里面干什么？偷进人家，这个偷进啊，就是指着潜入啊，缓慢的爬入，偷偷摸摸的，这态度是非常不光明正大的。去干嘛？去接近人家，去靠近人家，去进入人的家。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些称为光明之子的人，做事情需要偷偷摸摸的，好像见不得人的样子吗？不需要，不需要。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如果不能够摆在众人的面前，如果不能经受众人的评说，如果不能摆在圣经的真理的亮光底下来检验，那就是不合宜的，那就是不能去做的。我们背后所说的话，如果不能当着当事人的面说，如果不是为了造就人，如果不是因着爱心，如果不是为了教会的好处，那你就不要说。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主在世的时候就因着法利赛人的缘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那边说，掩盖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这是第一个，这些人在教会里面做的，这一等人他们在教会里面要偷进人家啊，有一些 under table 的东西发生在他们的身上。第二个，保罗说他们做什么？劳笼无知的妇女。牢笼无知的妇女，牢笼是什么意思？牢笼就是掳掠了，俘虏了无知的妇女。弟兄姐妹，基督来了是要让人得自由的，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服事不但没有让人得自由，反倒牢笼了人，俘虏的人，捆绑的人，让人更不自由了。 那这样的服事一定不是从神来的服事，那就不是在服事神。不是在服事神，那人在服事什么呢？那就很值得怀疑了，很可能就是服事自己的肚腹了，成为撒旦的差役，因为撒旦才是要捆绑人的嘛。保罗这里讲牢笼了无知的妇女，英文是叫做 silly woman， 这是指着一些人缺乏常识和判断力，傻傻的，傻傻的。哎，请问有些妇女傻傻的，是不是所有的姐妹都是这样子？啊，不会吧？啊，我们当中有很多非常有智慧的姐妹啊。当然不是，那是不是只有姐妹是傻傻的，弟兄就不会傻傻的？啊，也不是，姐妹会被骗，弟兄也会被骗的。所以这里所说的无知的妇女啊，并不是指着姐妹们，而是指着一切灵性软弱和缺乏分辨能力的弟兄姐妹。那关于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在后面还多一点的分解。那这一等人，保罗所说的这一等人，在教会里面除了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他们还做什么呢？我们看三章八节，这边说，从前亚尼和扬比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情况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而且严重许多。三章八节，亚尼和扬比是谁？亚尼和扬比在圣经里面没有别的记载，但根据犹太的传统呢，他们就是指出埃及记的第七章到第九章里面记载的，是埃及的法老招来跟摩西对抗的埃及的术士，就行邪术的人。这两个术士当年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当年对抗摩西，对吧？保罗这里说对，抵挡摩西，抵挡真道，但具体他们是怎么抵挡的？如何抵挡真道的呢？当年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到法老的面前跟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他们好侍奉我。法老不相信他，不许，就跟摩西说，你行个神迹给我看看，你行个神迹给我看看。摩西那就靠着神就行神迹，摩西把亚伦的手中的杖变成一条蛇，法老呢就招了埃及的术士来，我们相信这个亚尼和扬比就在他们当中，他们就行邪术，也把他们手中的杖变作了蛇，对不对？好，那摩西呢用手中的杖打水，那埃及的水呢，尼罗河就变成了血，水就变成血。那这些术士呢，他们做什么？他们也一样，他们也行邪术，也把水变成了血，对不对？那摩西呢，使河里滋生青蛙，很多青蛙都爬上来了，爬到房顶，爬到屋子里面，到处都是。那他们呢，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也照样做，他们也叫青蛙从河里上来，上了埃及的地。就姐妹们，这些术士在做什么？这些术士他们实际上是在模仿摩西所行的，模仿摩西所行的。摩西做什么，他们就复制什么，他们就模仿摩西所做的。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要特的拿这两个人出来说在教会里的这一等人呢？保罗是什么意思？保罗的意思是说，这些人他们的敬虔的外貌就是模仿属灵人的所作，模仿属灵人的所行而已。但是我们知道，摩西的所作是出于神的， 而这些术士的所作是出于邪术，也就是说是出于撒旦魔鬼的。摩西所做的是要把人释放出来，是带领人归向神，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但是这些术士所做的呢，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欺骗人，要让人的心更加的刚硬，让人心更加的远离神。当时欺骗了谁？当时欺骗了谁？欺骗了埃及的法老，对不对？法老一国之君，我们不能说他不聪明，我们不能说他没有能力，但是因着他里面的无知，他一样是被欺骗了。弟兄姐妹，撒旦就是那个欺骗人的假冒者的父。今天如果教会里面的这一等人是用金钱的外貌来欺骗人，就不但不是主的门徒，反倒成了撒旦的差役。这等人他们所做的，他们的所行，实际上就是抵挡真道，把无知的弟兄姐妹带向死地，是与救人的神为敌为仇的。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可怕。保罗说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保罗接着说心地坏了。什么叫心地坏了？心地坏了就是指他的心智被毁了，失去了分辨真道的能力。保罗以前也说过类似的话，在提摩太前书的6:3-5那边说，那边就说过类似的话。在那里保罗指着传异教的人说着类似的话的，传异教。保罗说他们坏了心术，他们失上了真理，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所以这些人他们的根基已经毁坏了，没有用了。所以保罗说在真道上面，他们在真道上面是可废弃的。可废弃这个字啊，原文原来是指着在冶炼金属的过程当中，在冶炼一块，比如冶炼一块矿石，这个冶炼来冶炼去，发现其中的成分完全不合格，因此呢就判定为劣质品，最后就要丢掉，完全没办法炼成一个炼成一个好正品。保罗在这里是说，这就是这些人在真道上面是完全没有用的，是要被废弃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通过保罗的话，我们就看见教会里面的一等人，他们在外面有金钱的样子，欺骗了不少的弟兄姐妹，但是这等人保罗对他们定了性，他们就像当年抵挡摩西的术士一样，完全在基督纯正的教训上面没有用，不但没有用，而且是基督的仇敌，要被丢弃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把保罗的话分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一定会有一个疑问，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他们怎么能够骗到人跟随他们呢？为什么会骗到人跟随他们？我们这些追求神的人为什么会上当受骗呢？这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保罗在这里说，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些上当受骗的人，保罗用无知的妇女这样的词来描写。刚才我们说过，这是盖指了一切灵性软弱和缺乏分辨能力的弟兄姐妹，不仅仅是弟兄姐妹会受骗，弟兄也可能会受骗。保罗说这些妇女啊，是担负了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的。担负罪恶，什么叫做担负罪恶？罪恶在这里啊是一个复数的词，是一个复数的词，意思就是说各样的罪恶。 担负罪恶，就是说身上背负着各样各样的罪，被各样的罪重重的压着，不能脱身。保罗这里含着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弟兄姐妹，一个人如果被各样的罪缠累，他的出路在哪里？他的出路在哪里？啊，没有别的路吗？只有一条出路吗？就是十字架，对不对？这个我们教会里多年我们都知道，就是要到主的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来悔改。只要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面流血的主必要赦免我们的一切的罪。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说了，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可是我还是禁止不住自己啊，我还是会犯罪啊。是的，我们都会这样，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经历，这是我们所有的人的经历。但是我们还是有出路，我们还是有出路，这个出路还是十字架。基督的在十字架上面流血的基督的宝血是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行，那个同一个十字架也可以除去我们犯罪的那个罪性。什么叫做除去我们犯罪的罪性呢？就是除去我们犯罪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每次主日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来擘饼纪念主。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擘饼纪念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呢？就是每一次我们看见主的桌子，我们就再一次看见主为我们受死，这个死是如此的真切。桌子上面一边是饼，一边是杯，那饼那是主的身体，杯那是主的血，血和饼不在一起，是分开的。那就表明主的血从身体里面流出来，表明主的死。当我们一次一次的看见这个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为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但愿我们常常想念主的桌子，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我们的里面的人呢，就常常的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就不愿意再与罪沾惹了。我们每一次有罪的诱惑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人就会对这些东西生出恶心，生出厌恶来。那这样我们的罪性就解决了。然而十字架有谁愿意背啊？啊，背十字架容易吗？啊，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好受吗？啊，不容易啊，不好受的。每当那些最终之乐在心中发动的时候，不管是肉体的情欲也好，眼目的情欲也好，还是精神的骄傲也好，在我们心中发动的时候，那是很难抵挡的。我们怎么办呢？靠我们自己是必要失败的。我们如果不懂得依靠主，我们是永远得胜不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懂得靠主，如果我们自己懂得去付代价，顺着圣灵而行，愿意主在我们身上做成他要做成的功，那我们就可以得胜。所以核心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主来做。保罗说，这些弟兄姐妹像那无知的妇人，就是指着他们不愿意付代价，不愿意主在他们身上工作。为什么呢？保罗说，他们是被各样的私欲引诱，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弟兄姐妹，私欲是从哪里来的？私欲从哪里来的？私欲就是从我们的肉体中出来的。中文的翻译呢，这里面其实有点过。这句话的英文是说呢 ，Led astray by various passions， 就是这些妇女啊，她们是被各样的渴望、被各样的激情引入歧途了。弟兄姐妹，我们人里面有各样的渴望、各样的激情，但是如果这些渴望和激情如果不在十字架上面被对付， 如果不被神的话来规范来炼净，渴望和激情就很容易变成私欲，成了私欲，私欲就会变成罪。雅各书里面就说得很清楚，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被那些人，被那些假师父假教师引诱，从而受骗上当呢？从而离开了神的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实际上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罪啊，因为我们不愿意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愿意老老实实的付代价，不愿意走十字架的路，贪图捷径，我们就容易上当受骗。所以我们就容易被那些貌似属灵的动听的话所吸引。比如说吧，一定有人会跟你说这样的话，一定要爱主啊，要多做主工，听过这样的话吧？啊，如果片面强调爱主是多做主工，劝这样的劝导，如果片面的强调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就把为主工作当成了爱主，不知不觉我们就会掉了坑里面。弟兄姐妹，是为主工作容易还是背十字架容易啊？哪个容易啊？为主工作容易，为主工作容易。我们中国人呢，可能是受佛教的影响，从小就知道要积功德。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觉得我们为主多做工，主工呢，我们就积了很多的功德，因此神就喜悦了。我们常常都有这种直觉，这种潜意识，在工作当中，我们很容易有成就感，很容易有满足感。我们以为我们满足了，主也满足了，会这样的吗？真是这样子吗？其实不然的，主要的是我们走十字架的路，主要我们。要我们的是我们可以得着基督的真性情，得着基督的生命，这是神要做成在我们当中的。如果是主的心意把我们摆在工作的里面，工作不是不能有的，工作是可以有的，但是如果是主的心意把我们摆在工作里面，那是主要操练我们而为我们所兴起的环境，这个关系在这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受骗，我们受迷惑，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败坏和弱点，说的难听一点，那是咎由自取。主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提醒我们的，主在世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4章那边就讲，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教假先知将要起来，行大神迹大奇事，倘若人行，连选民也迷惑了，连选民也迷惑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看这个问题啊，我们就知道更多，这些受骗的弟兄姐妹，他们是不是主里面的？是不是主里面的啊？是主里面的。他们追求不追求？他们很追求的，他们也追求，但为什么他们的道路却差得那么远？为什么他们那么容易的被人迷惑呢？原来在他们的一切的追求的当中，有一些东西，保罗把这个东西叫做私欲，原来是私欲掺杂在我们的追求的里面，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弟兄姐妹，我们追求神不能够掺杂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人追求神是为了得恩典得祝福，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的神，他是非常乐意祝福我们的神，但我们追求神如果就是为了得恩典得祝福，那我们就走错路了。我们追求神是为了得到神， 不仅仅是为了得到恩典和祝福，祝福和恩典那是不过是得着神以后自然会有的。有人追求神是为了有一个成功的人生，事业发达，家庭幸福，这是我们人天然的我们都想要的。客观上讲，我们如果追求神的话，神会祝福我们手上所做的，也会祝福我们的家，叫我们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得到极大的改善。但如果不是因为得着了神，这些果子其实都不会真正的结出来的。阿们。有人追求神是为了得着能力，但如果我们不是因为得着了神，你求来的那些能力是什么能力，还真不好说了。甚至于有人追求神是为了为神做大事，我就以前就是这样子，为神做大事啊，爱主啊，为神做大事。弟兄姐妹，这个是最迷惑人的，最迷惑人的。表面上我们多么的爱神，多么为神摆上，可是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问清楚，我们到底是为了神呢，还是满足我们自己的事业心，还是满足我们自己成功的欲望？我们要问问清楚，神真的要我们为他做大事吗？我们要小心。弟兄姐妹，这里有太多的陷阱，我们真的要小心。求主帮助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常常思想，常常的细查，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受人的迷惑，就会走出了路。三章七节这边说，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常常学习，这些受迷惑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学习的，他们不但学习，他们还常常学习，常常学习，他们很追求，他们有学习有追求，我们也可以想见他们还是很有热情的，因为前面讲到热情的 passions， 对神是很有心的，很有心的一群人。可是尽管常常学习，但是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心思不准确，因为心思不准确，因为心思里面他的追求当中掺杂着个人的私欲。不是不追求，但是所有的追求都没有结果，因为所有的追求都不是为了追求神自己，所有的追求都是为了人的自己，为了人的自己，不是为了神。弟兄姐妹，追求神是以神为中心的，是单单是为了讨得神的喜悦，不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了。追求神不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为了神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可以显出他的荣美，可以显出他拯救的大能。追求神一丁点都不是为了我们这个人，不是为了我们得今生的祝福，不是为了我们家庭幸福、事业发达、人生有一个成功的人生，这些都不是追求神的目的。弟兄姐妹，一旦我们在这个方向性的错误上、方向性的问题上面发生错误，那可就是天差地别了。也就难怪这些人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弟兄姐妹，不要以为这个是稀奇的，这个是自古至今都是有的，自古至今都是有这一些人。我们还记得我们读列王记、读历代志的时候啊，这样的读到这样的书的时候，我们常常非常的气馁，对吧？尤其是读以色列的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专心的依靠神，不专心的依靠神。我们常常就读到这样的话，说某某，当然指是以色列的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什么是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那是什么罪啊？拜假神，拜金牛犊，对不对？拜金牛犊。以色列的王为什么个个拜金牛犊？他们难道不是神的选民吗？ 他们难道不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中的十个支派吗？为什么他们要铸造金牛犊让以色列人拜？因为政治的原因，他们生怕以色列的百姓，北国的十个支派的百姓去耶路撒冷拜敬拜神，人心就归向耶路撒冷，这样就有损他的王国，有损他的王位。好，现在我们要问了，王位是从哪里来的？神来的。王国是从哪里来的？也是从神来的。王位是神所赐的，王国只有靠耶和华才能坚固。那么是神的心意比得满足比较重要呢，还是王位比较重要啊？答案是很显然的。现在我们都知道，不敬拜真神，引导百姓拜偶像，那是大恶。可是北国的王个个都犯了这个罪。先知，神差遣先知去提醒他们，差遣以利亚，差遣以利沙，神兴起外邦人，像亚述、巴比伦、亚兰人兴起他们来管教神自己的百姓。当他们被困苦所压，向神呼求的时候，神管不管他们？神是大有怜悯的神，马上神就施怜悯，施拯救。但是一旦祸患暂时解除，暂时的解除了，国家安定了，他们还拜真神吗？他们还在神的面前呼求吗？他们立马转去拜偶像。弟兄姐妹，以色列人拜神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自己为中心啊？当他们的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哀求神，日子一旦好一点，他们就不要神。实际上他们不是真的拜神，他们是在利用神，他们的神实际上就是他们自己。弟兄姐妹，这样的事情今天有没有？今天有没有？有一种神学叫做成功神学，大家都知道，成功神学就是这样子的。以色列人拜神拜金牛犊，其实就是成功神学。今天的成功神学也很流行，也很受欢迎的，传讲成功神学的教会动辄数千人，甚至于数万人，还有几十万人的。我们不是说人多了不好，我们要问的是，神的心真的有得满足吗？一个满足个人需要的福音，一个从来不讲十字架道路的福音，一个不讲神的永远的旨意的福音，那不是福音，那是鬼魔的道理，那就是与真道为敌为仇的，与真道作对的鬼魔的道理。弟兄姐妹，我们拜神是单单的让神的心得满足，单单的让神得荣耀，没有一点点自己的要求，没有一点点自己的私欲。我们真是要求神给我们一个辨别的灵。好，现在我们讲了在教会里面的两种人。一种人被保罗称为的是有一等人，那种人，这种人是处在领袖的地位上面，但是他们不忠心的传讲神的十字架，不忠心的传讲 神的十字架的路。他们不过是模仿着属灵的人，他们有敬虔的外表，但是里面根本不是真的跟随神跟从主。那另外一种人呢，保罗用无知的妇女来描写他们，是教会里面受骗上当的一群。因着这两种人的存在，教会就一定有很大的难处。有这两种人，在这两种人当中，如果说要负责任的话，哪一种人应该负责任？当然是第一种人，因为他们主导的，他们把人带出了方向。那这样的一种人，保罗称之为是有一等人的这样一些人，难道他们会一直得意下去，一直在教会里面把他们的错误的教导一直实行下去吗？不会，不会。三章九节这边保罗说， 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这句话是说他们将走不远。英文我们就看得出来 They will not get very far， 他们将走不远。他们当然就是指着这些人了。保罗说这等人他们将走不远。我们注意到保罗在这里用的是句式，是一个将来的事，将来事。这里是说什么呢？这是表明保罗心里面的确信，表明保罗心里面的把握，也表明保罗心里面属灵的看见。看见这样的一等人，他们藏不了。为什么藏不了？因为他们的愚昧必要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他们的愚昧，弟兄姐妹，他们不是聪明，他们表面上是聪明，似乎很属灵，似乎笼络了一批人，有许多无知的人跟随，但终究他们的愚昧要显出来。当人仔细地琢磨神的救恩的时候，当人在神的恩典之中，神把他的真道向人显明的时候，人心就一定会被圣灵带领，就能够辨识哪里是真道，哪里是虚假的鬼魔的道理，哪里是不能让人得生命的假道。弟兄姐妹，我自己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有这样的一点点的经历。过去的许多年，我也是在一些错误的教导的里面被错误的教导。信主以后，刚信主的时候很感恩，也很热烈的传福音，可是我对十字架没有太多的认识，所以信主很多年生命没有太大的长进。圣经的知识因着信主的年头慢慢的变多了，圣经的知识倒是越来越丰富了。回上海，还在教会里面讲道呢，讲道也很受欢迎，可是我的生命呢，我现在自己知道，多年就停留在那里。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在上海的教会里面讲道，讲完了过后，弟兄姐妹说：“简弟兄真讲得好。”弟兄姐妹都很欢喜，可是下午呢，一回到家，我忘记了是什么事情。我竟然跟我女儿大发一通脾气，当时我的岳父刚好在我家，他就说我了：“你怎么搞的？这个道倒是越来越好，讲得越来越好，这脾气还越来越大了。”你看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光景，很可怜的。但是感谢主，我们在主里面实在是蒙了大恩，神把我们带到新泽西，在各位弟兄姐妹的鼓励帮助下，我们真的开始明白要走十字架的路，这才是一条真正的生命的路，没有别的捷径可走。追求神不是为神做事，乃是求神做成在我们的里面。阿们。真正的真道的显明的时候，圣灵就会让我们看见我们当时的愚昧。保罗说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是一定会显露的，因为复活升天的主，而今仍然在金灯台中行走的人子耶稣，他会保守自己的教会，他不会禁止认知这些虚假的道理在教会里面继续的传播。保罗说像那二人一样，保罗说他们这等人一定会显露，就像那两个人一样。那两个人当然就是指亚尼和扬比。亚尼和扬比尽管会模仿，尽管会用各样的邪术做摩西一样的事情，但神最终还是用他大能的手带领200万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人阻挡神的工作，那是何等的不自量力。而现在这样的一点人要以错误的教导来毁坏教会，也是无异于螳螂挡车，这就是他们的结局。我们感谢主。既然如此， 我们如果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真的遇到这样的人，我们该怎么办？三章五节那边保罗就讲的，这等人你们要躲开，早就讲了，你们要躲开。什么叫做你们要躲开？躲开不是一个消极的态度，而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是说你要与他们有分别，你要与他们分别。我们躲开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在上一章保罗就说了，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躲开的目的乃是要与他们分别，维持我们自己在贵重的地位上面，不叫自己沾惹那些卑贱的事。这就是躲开。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神用着这样一点经，这样一点话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在追求神的道路上面我们该如何行。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辨别的灵，让我们的里面明白真道到底是如何。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保罗的话提醒我们，当我们每一日在你面前寻求的时候，求你的灵常常的光照我们，不要让我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好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越是学习越能够多多的明白你自己，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明白你在我们身上所要的，乃是结出圣灵的果子，好让我们更像你。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恩待我们，也保守我们的教会，好让我们的教会真是行在你的旨意里面，得蒙你的喜悦。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